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区市庙孙忠琴、童秀红被非法绑架，素辉娜被北京朝阳法院非法判刑，广州装饰公司老板黄强生被劫持。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25号，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法轮功学员居士淼、孙忠琴和童秀红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判刑，居士淼被网判3年，勒索罚款5000元，孙忠琴被网判3年6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童秀红被网判11个月，勒索罚款3000元。居士淼和孙忠琴因不服非法判决，已经向丹东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童秀红则在12月8号以所谓取保候审回到家中。居士淼先生45岁，原辽宁省信息总台财务人员，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在生活中处处与人为善，家庭和睦，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深得领导的好评。为了澄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居士淼曾多次去北京上访，曾被非法拘留劳教，累计4年。孙忠琴女士68岁，性格温和善良，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孙忠琴因为向民众讲清真相，2007年曾被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期间受尽酷刑和奴役。2011年被网判3年，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警察指使犯人关进小黑屋里暴力殴打，扒光衣服浇凉水等。2019年12月8号上午10点左右，居士淼驾车搭载孙忠琴、童秀红到凤城市大兴镇3组给村民送明慧新年台历、年画、福字和真相期刊等资料，被大兴镇政法综治委员宋传刚、大兴镇政府郭春雨、曹德醒、李方旭等人伙同当地警察绑架。居士淼遭恶人殴打，眼镜被打碎，居士淼的私人轿车、身上的银行卡等物品以及车上的真相资料被恶人劫走。傍晚，3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凤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多个警察去3位法轮功学员的住处非法抄家，劫走学员的大法书籍、真相资料、打印机等很多私人物品。当时在居士淼住所的法轮功学员周春玲也遭警察绑架。当夜，孙忠琴、童秀红、周春玲被秘密关押到丹东看守所，居士淼被非法关押在凤城看守所，周春玲被非法拘留12天后释放。6月28号，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检察官王宇、检察官助理王聪向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起诉居士淼、孙忠琴、童秀红3位法轮功学员。居士淼、孙忠琴的家属聘请了律师为自己的亲人做无罪辩护。10月23号上午，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庭审居士淼、孙忠琴、童秀红3位法轮功学员，被带着沉重的脚镣和手铐，走路都很吃力。律师指出审判程序多处违法，因此非法的庭审没能进行下去。11月17号，丹东市镇安区法院再次对居士淼、孙忠琴、童秀红非法开庭。开庭前，法院向法轮功学员家属施压，逼迫学员辞退律师，但律师仍然顶着压力出庭为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当庭，律师平和有理有据地做了完整的无罪辩护。律师说，修炼法轮功属于信仰自由，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也没有给他人造成任何伤害，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不论有多少法轮功资料都不是犯罪，信仰真善忍没有罪。居士淼、孙忠琴都表示，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书籍是教人向善的，是合法出版物，因此说法轮大法好，散发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11月25号，丹东市镇安区法院作出非法判决，居士淼、孙忠琴接到判决书后就向丹东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目前居士淼仍被非法关押在宽甸看守所，孙忠琴被非法关押在丹东看守所。 据明慧网报道，在北京工作的辽宁籍法轮功学员素辉娜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朝阳看守所一年多。2020年11月，被北京朝阳区法院非法误判3年6个月。素辉娜不服从判决，已经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素辉娜，辽宁省丹东市人，在北京工作，居住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2019年9月30号，素辉娜在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粘贴时，被监控录像拍到，后被跟踪绑架到北京市朝阳分局大屯派出所。警察在他包里翻出真相粘贴，随后对他非法抄家，抄走大法书籍40多本，还有部分粘贴。素辉娜后来被劫持到北京市朝阳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月2号被构陷到检察院。11月6号，素辉娜被北京朝阳区法院非法误判3年6个月。在法庭上，素辉娜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虽然公诉人和法院人员打断她的辩护，但素辉娜还是慈悲地给在场的所有人员陈述了相关的法律知识，希望唤醒人们的善念良知，让他们明白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不要被中共邪党利用而枉判无辜。他希望这些公检法人员不要在天灭中共的最后时刻充当中共的替罪羊，避免给他们自己和家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14号，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黄强生先生在自家门口楼道里被一伙人强行拖进电梯绑架，现在不知道被关押在哪里。2020年4月7号，黄强生到天河区天平架办事时，顺手给路人赠送了2张疫情肆虐如何自救的传单，被不明真相的保安诬告，遭到沙东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第二看守所。因为证据不足，5月5号，天河区公安分局撤案，黄强生回家。黄强生回来后，天河区长兴派出所、黄浦区联合街道、富春社区居委会等人采用上门打电话的方式对黄强生进行持续骚扰，每次都非法进行录音录像。12月14号，富春社区居委会主任叶慧君、书记周新梅带路，天河区长兴派出所乐义居社区警察许林英、黄浦区联合街道10来个人在黄强生的家门外把刚好买菜回来的黄强生以人口普查为由拦截。就在黄强生向许玲英等人询问情况时，突然又冲上来另一伙人，野蛮地把黄强生拖进电梯，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把黄强生给绑架走了。许玲英后来狡辩说，从多次拍摄的录音录像看，黄强生思想有问题，要送进学习班去学习，并说是由政法委负责。黄强生今年52岁，私营装饰公司老板。黄强生工作非常努力勤恳，和他共事10几年的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吃苦上进。刚进入装饰行业时，他虚心学习，从画图纸、买材料到现场施工，一步一步地把工作越做越好，现在已经做起了自己的工程。黄强生待人非常友善，如果有工人失误造成的损失，总是自己掏钱解决。在家里，黄强生也是个模范丈夫，敬老爱幼，这样一个好人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劫持，不知所踪。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蓬佩奥表示中共是世界上每个人的最大威胁；德国汉诺威信息日，民众支持法轮功； 世界人权日，巴黎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14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是对美国人民以及自由世界每一个人的最大威胁。蓬佩奥说，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与历届政府的政策有着根本的不同。美国优先并不仅仅意味着美国这个国家，还意味着我们将美国人民及其安全视为第一要务。他称赞川普政府取得的政绩，他说，无论是为了使世界了解中共的威胁而做的工作，还是在整个中东创造的和平与稳定，并使伊朗处于退缩的事实，川普政府在头四年的任期中，在国际上取得了长足的成功。他强调，中共是巨大的威胁。他说，我认为中共是对美国人民以及自由世界每一个人的最大威胁。他提到，中共企图建立霸权，以扩大影响范围。他通过商业活动来做到这一点，包括窃取数百万个美国的工作岗位。这些对美国人民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批评美国的政客对中共采取姑息的政策。他说，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对中共卑躬屈膝，对中共的威胁视而不见。川普是第一个让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开始转变的总统，并与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建立联盟，抵御中共的威胁。蓬佩奥还提到，中共派间谍渗透到美国的教育机构。他提到，现在有36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我们深切关心中国人民，希望他们成功。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他们从我们的研究机构窃取机密。他说，我们不能允许孔子学院做不利于美国人民的事。这些就是川普总统在做的事。我们正在取得成功，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表示，中共还一直在企图影响美国的市议员、市长和州长。他说，他们派国安部的人接近美国的国会议员，他们正试图影响美国的民选官员和候选人对中国的看法。我们关闭了中共驻休斯顿领事馆，因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他谴责中共对香港法治的破坏。他说，中共承诺让香港人民享有自由50年不变，但现在他们又食言了。他们实施的国安法导致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入狱。黎智英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只是在谈论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不遵守诺言的又一个例子。你根本无法相信中国共产党，你必须验证他们说的每件事。谈到武汉肺炎，他强调，世界已经开始加大努力追究中共的责任。全世界都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这种病毒来自中国，而中共向外界掩盖了这种病毒的危险性。他们允许人们前往国外旅行，结果现在全世界有超过100万人丧生，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共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世界需要联手对此做出回应。在国际人权日之际，部分来自德国汉诺威和周边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12月12号在尼基德桑法勒步行街附近举办信息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很多人驻足在信息台前了解迫害的相关信息，也有人主动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亚历山大·鲍尔费德已经退休，他在胸前带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共必须被禁止，还中国和香港自由”等字样。亚历山大告诉法轮功学员说，我曾是东德的一名政治犯，因为从事追求和平的工作而被监禁。他表示，在中国发生的强摘器官的事情是在犯罪。 联合国和德国联邦政府应该公开谴责和追究这件事。他说，对于法轮功学院的迫害必须被结束。亚历山大说，在我看来，不应该将经济利益置于人权之上。德国联邦政府应该让中国清楚地知道，我们不接受中国人因为信仰等原因被迫害。他说，如果一个人觉得应该和中国维持经济关系，却对他们破坏人权的罪行沉默，那么这个人就是共犯。2020年12月，在世界人权日期间，巴黎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人类博物馆广场、共和国广场、艺术与职业广场和巴黎13区华人区进行了揭露中共迫害、争先拒绝中共的活动。塞琳娜·雷纳尔是马戏团演员，她说她关注了中共在香港迫害人权的事情，她也去过中国，没有想到这种程度的暴力还在中国持续。她说，中共不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独裁政权。他认为真善忍是很好的价值，真能让我们真诚对待我们遇到的人，善能让人们用智慧生活在一起，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因为现在这个世界运转得太快了。达尼埃尔·阿尔邦是退休工程师，原籍罗马尼亚，他在法国工作了30年。他说，中共是独裁，用技术操控人的思想和恐怖来掌握政权，因为他来自前共产主义国家，很了解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事情。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反人类罪行，他认为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世界的疯狂过去之后，这些价值会留下来，遗憾的是会有很多牺牲者。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694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前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了畏思的一念，怕心也不复存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3日。前几天我们这里协党也开始了大面积骚扰大法弟子，同修告诉我说单位正在找我，因不知道我家住在哪里，到处打听。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里有些不稳，总反刍被迫害的念头，心不静了。我发正念清除它，一会儿好一些，一会儿就又冒出来那种让我心里难受的东西。这种叫做怕的物质是怎么来的呢？细想，它是一种保护自己的自私心理制造出来的，因为它是不符合宇宙特性的，是自私的，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当这些利益受到威胁时，它就害怕了，所以才使自己原本平静的心受到搅扰。直到下午小组学法时，看到师父的讲法，心才很快平静下来。师父叫我们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自身的利益甚至生命都得置之度外，那种保护自己的一丝一念都不能有，完全把自己敞开来，完全把自己交给师父，一切由师父说了算，那种不适的感觉瞬间消失了。 后来我的大脑中没有了自私的负面思维，是空明的，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无边无际。又过了几天，本单位委托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本部门领导找我谈话。他原本准备到我家来，可是又怕我拒绝，所以他先给我家人打了电话。我家人不让他来我家，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怕他们来我家给两位老人造成精神压力，所以部门领导才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单位。他开始见到我很热情，闲唠家常，套近乎，然后才说他找我来的目的，说政法委有要求，让学校领导找我签什么不练功保证，然后拿出了比较厚的16开的大本子，说签了这个以后单位就不找你了。我说我不会签的，因为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不违法，我们练法轮功也不违法，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当初我练法轮功就是想强身健体，按真善人做个好人，直到现在这个想法都没有改变。我不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都是合法的，中共打压法轮功21年没有一条法律依据，他们连红头文件都不敢下，都是口头通知、电话通知，不想留下证据。如果中共打压法轮功是合法的话，他用得着这样吗？你们在电视里看到听到的都是中共在造谣污蔑法轮功，天安门自焚都是骗人的，都是江泽民一伙编造导演出来的。他说，你是说电视里的宣传都是在骗人，我们都被骗了？我说是啊，全国人民全世界的人都被骗了。他说，某某给过我资料，某某指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我都没看，我把它扔了。我问，你为什么不看？你不想知道真相吗？你不看法轮功资料，只听中共一面之词，你知道谁对谁错吗？他说，我不看那个，谁知道你们的上头是不是在利用你们呢？我说，我们是修炼，是不参与政治的，我们没有组织，我也没有你们认为的上级，只有大法师父这一部法，谁都按照这部法去做。他说，就是呀，你们的师父是什么目的？我说，我们的师父就是教我们按照真善人做人，不符合真善人的都不叫我们去做。大法师父的书谁都可以看，都是公开的，你也可以看，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他说，我可不敢看，我还不如看看别的书呢，我就听政府的。我说，中共不是说中国是法治社会吗？那么我们都得依法办事，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没有对邪教立法，只有2000年5月10号公安部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认定了14种邪教组织，其中没有法轮功。法轮功书籍资料到现在都是合法。2011年3月1号由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不明确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吗？这些在手机上都能查到，你也可以看看。他说，国家有政策。我说，政策也得符合法律，违背法律的政策就是错误的、违法的、害人的。在法庭上，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那法官、公诉人都哑口无言，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道理。他说，你看这些事我们都左右不了，还是保护你自己不要受到伤害，签了字你在家练也没人管。我说，那不行，我们修的是真，我那样做不就是骗你们吗？那样我会对不住大法师父，也对不起你们，更对不起后人，我就得做到表里如一，这也是我不签字的第二个原因。他说，你看，我就想到了， 我认识的几个法轮功都是很正直的人，人家不签怎么办？可是话又说回来，你不签的话，不管你做什么事也好，不做什么事也好，上级可能对你有措施。我说，行善作恶是他们的选择，但是我告诉你，迫害好人是要遭报应的。派出所警察、社区书记都找过我了，我就这么给他们说的。他惊讶地睁大眼睛说，是吗？他们都找过你了？就这么给他们说，别怕他们。我说，你不看真相资料，不了解法轮功。法轮功书籍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在练呢，人家都是合法的，唯独中共打压法轮功，你想想这不是问题吗？他说，那好吧，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了，不签就不签吧，我就这样报上去。他接着说，我非常感动，没想到一打电话你就来了，我还怕你拒绝或说一些不好听的，看你皮肤白里透红的，气色这么好，就知道你身体很健康，性格这么开朗，眼神也不是像他们说的那种眼神，这么正直的人，谢谢你。通过这件事，我又一次体会到修心的美妙。看不见摸不着的一念有没有重量呢？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在巨大的威胁下，被隐藏的那一念就会显现出来，就会滋生出巨大的恐惧心。它可以把自己压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神不宁，焦虑不安。可是当把这一念转变了，变成无私的、为他的，头脑就变得空了、无了，甚至连一丝阴影都找不到，整个身心都处于轻松愉悦的清净之中。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日。怨恨是由怨和恨两种因素组成的，但这两种因素不是独立存在的，是怨中有恨，恨中有怨。怨恨就是因为对人或事强烈的不满而导致的仇视或仇恨。一般说来，怨是源头，开始不会表现出那么重，比如抱怨、埋怨，但会引发矛盾，激化矛盾，招致不良后果，也会种下隐患。由怨而恨是一个积累发展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却不容易被人发现识破，也就很难及时遏制和避免发生。在中国大陆，怨恨如同空气一样弥漫，无处不在，社会、单位、学校、邻里、家庭、家族等等，谁也躲不过逃不掉。怨恨的双方，无论是公开爆发的还是隐忍吞声的，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都是受害者。究其源头，罪在共产邪灵、中共邪党。因为共产邪灵就是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它就是恨，它要种植恨、播撒恨、煽动恨、收获恨。当恨在人们的心中起来时，共产邪灵就会从恨中吸取营养，养肥壮大自己，使之更有力地残害人，达到毁灭全人类的终极目的。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诸多怨恨，但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应该用法来衡量。恨是恶，是魔性的表现，和我们修炼的目的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修炼就是要不断地去掉魔性，来充实我们的佛性。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 师尊在《精进要旨浅说善》中告诉我们，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师父还说，大法是圆融的，真善忍三个字分开来同样具足真善忍的特性，因为物质是由微观物质组成，而微观物质又是由更微观物质组成，直至穷尽。那么真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善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忍同样是真善忍构成的。试想，如果我们不用善来要求自己，不用善来主宰自己对待周围的一切人和事，不用善念、善行来化解矛盾，包括与曾经是自己的亲人以及其他矛盾，不只是我们没做到善，而是真善忍三个字一个都没做到，因为善就是由真善忍构成的。那么我们还算是修吗？还算是真善忍的修炼者吗？我们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这个称号是多么神圣，多么荣耀啊！是开天辟地从来都没有过的。宇宙中有多少佛道神想当都当不上啊！要知道，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属于我们。我们只不过是过客，暂时利用一下，修修自己这颗心而已，怎么能反倒执着起垃圾堆里的东西呢？你要它，它就会把你抓住，不让你离开人修成神。想想看，面子上过不去的背后是虚荣心、人的自尊心、求名心、执着自我的心、私心。咽不下这口气的背后是争斗心、利益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渴望家庭避风港的温馨背后，又有多少求心与贪恋、割舍不下的人情啊？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恨也是情。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而情恰恰是所有人心执着的总根子。当然，在大陆这个十恶毒世，再加上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修炼人通常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有没去掉的人心，真的心里很苦。但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与人对着来，这一点也是肯定的。多么痛苦，也都是委屈在心，隐忍在心。可修炼就是去人心，去执着。就算你不表现出来，心里放不下也不行。强压下的怨恨心，潜伏隐藏的再深，深到可以骗过自己，可是却瞒不了师父。瞒不过另外空间的佛道神，如果长时间不修去，旧势力就会以此为借口迫害，甚至被夺走生命。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开示，怨恨心呢，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吧？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是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哎呦，我可不能够太高兴，高兴是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修炼嘛，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说来了困难，来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挡， 你就是拒绝过关，你就是拒绝往上走，是吧？这个和那个迫害还是两回事。人生活在与他人交往的环境中，会产生诸多怨恨，微弱的、强烈的都有，旧的去了，新的又来，打击大的、受伤重的会伴随后半生。修炼人是超常人，但是修炼的人哪颗该去的心不去，那么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就是常人。怨恨心还会招来另外空间不好的东西。我有一次和家人发生矛盾，怨气冲天的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后，气鼓鼓的回到自己的屋里，把门一摔，门锁舌头就掉下来了。我捡起把它放在写字台上，一抬头看见整个一面墙上趴满了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东西，吓得我赶紧说，师父，弟子错了，弟子错了。随着我的认错声，那些东西呼一下全没了。随后我就赶紧向家人认错。那一次给我的教训很深，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注意让自己保持一个祥和平静的心态，善心待人，不让自己有怨恨心，更不能自意而为，否则会使我的修炼像门锁舌头一样掉下来。怨恨心的背后是情，当你的情遭受重大打击，感觉受到伤害特别严重时，那个怨恨真是剜心透骨，很难去掉的。我没有修炼之前，我的前夫原来是个锅炉工，后来借助他表叔县委书记的权力，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去了一所大学，后来又考上研究生班，毕业后分到一所大学当教师。后来他和他教的一个外地代培生比他小14岁，搞到了一起，我们离婚了。为了夫荣妻贵，整整5年，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一个人的工资，4个人消费，全部心血操劳都寄希望于他身上，结果却出现第三者插足。那时我对那2个人的怨恨真是无法形容。几年之后，前夫又来找我，想复婚。他想离婚，但还没办手续，意思是我同意复婚，他就办离婚手续。那时我已修炼法轮大法，我想缘已尽，情已了，不可能了。再说他没办离婚手续，我就没理这个茬。一个同事告诉我说，你先答应他，等他离婚了你再说不同意复婚，叫他鸡飞蛋打，两头落空，这样的人就得制止他。我想我是修真善忍的，他可以破坏我的家庭，我不能破坏他们的家庭，我是修炼人，不可以这样做。那时我以为我的怨恨心已经没了，因为这么好的报复他们的机会我都放弃了，反倒有些同情他们了，破坏了2个家庭，最终也没得到幸福。直到后来又发生一件事，一位同事得了黄疸型肝炎，隔离治病期间她丈夫有了外遇，与她离婚了。几年后同事的前夫想复婚，同事找我商量，我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末了我还说了这么一句，都说破镜重圆，那镜子打破了，你再拼上也有裂纹，能和原来一样吗？同事走后我心里想，这也不是捡破烂呢，想要就要，想扔就扔。这念头一出让我吃了一惊，这不是怨恨心吗？他怎么还在呀？结果同事也没复婚。2个月之后，报纸登出消息，同事前夫携公款潜逃被抓，被判了10几年徒刑。刚开始我还暗自为同事高兴，幸亏没复婚，继而一种强大的自责向我袭来，也许复婚就不会有这事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该造多大的业呀？这不是害人吗？ 直到今天，一想起这事，我就后悔。作为修炼人，我知道常人的事不能管，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连自家常人的纠纷都不参与，是什么原因促使我那天不加思索张嘴就来？现在想来，就是那个怨恨心，因为那个同事的遭遇和我太相似，我同情他，为他不平，实则是为自己鸣不平。怨恨心一般不会单独出现，它往往和争斗心、妒忌心结伴而行，这也是邪恶党文化的东西在我身上的反应。明显表露出来的怨恨心，我们很容易去掉，潜伏的、深藏不露的怨恨心会骗人骗己，一不留神就会让我们在无意中造业。所以我们在去怨恨心时，一定要穷追猛打，直到彻底去掉为止，千万别姑息迁就。如果留尾巴，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仅谈个人所在层次的认识，不在法上指出，请同修慈悲指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修心，融于法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号。我于2015年开始背法，可背到了第四讲就放弃了，原因是觉得难背、费时间，说白了就是没有毅力，图快、图安逸，不想坚持。可恢复通读后，又觉得读完法记住的少，甚至到后来学完一讲后，什么印象都没有。每天学法学的真不少，有时候一两讲，有时候三四讲，只要有时间就是学法。而且读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可是学完法去做事的时候，马上就进入常人状态，遇事想不起来自己是个大法修炼者，遇到问题不知道修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执着心，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到那个心，或者哪颗执着心。所以一直以来遇事就是向外找，可越向外找，自己感到越迷惑，越不解，越痛苦，有的时候只感觉自己修不下去了。这个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不知道自己误在哪儿了。三件事都在做，而且自己觉得很努力的在做，尤其讲真相救人，每天都出去，有的时候还出去两次三次的时候都有，连退带发的帮人退出党团队和发真相资料。直到有一天，一个同修语重心长地说，你呀得修啊，得修自己呀。我不服气，心里说，我怎么不修啊？别人惹着我欺负我，我不跟人一般见识，我不往心里去，这不就行了吗？这不就是做好人吗？更好的人吗？根本想不起来师父讲的法，更体会不到法理是什么。当然学法中我也知道了很多事情，明白了很多道理，但一遇事就不知道用法来指导自己，怎么办？背法。2016年下半年我重新开始背法，这一背就再也没有停下来，一直到现在。这期间背法的体悟很多，但由于篇幅有限，在这里我只说其一二，以证实大法的真实和超常，以及真的能够指导生命达到更高的对宇宙的认知和达到人所意想不到的境界。在背法中，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师父讲的三千大千世界，宇宙的奥妙，宇宙的繁荣和身体是个小宇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身体和外面的空间是对应的，它都存在着这样的存在形式。人的身体这么小，怎么能和宇宙对应呢？以前我总是不明白，现在通过背法我知道了。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身体也就是另外空间的身体会变大，随着对法的理解，执着心的放弃，心性的提高，层次会越来越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心性多高，功多高， 这是个绝对的真理。层次与境界的高低决定着修炼果位的高低。这个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每个细胞都是一个个体的生命，那每个细胞都是一个世界，每个世界里又会有无数的生命，那身体里又有多少细胞？一个人修成了，那会成就多少生命啊？世间的万物都是和宇宙对应的，和宇宙的空间层次同时存在，相通的。那这个宇宙该有多么的繁杂，多么的繁荣，真的尽我所能，又怎能体味之亿万分之一点呢？难以想象。而这所有的一切生命都生活在大法开创的环境中。师父在《经济要旨论语》中说，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宏威至极，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我认识到了，也体悟到了，此刻对师父的宏恩倾尽人类的所有语言也是难以说尽的。说真的，学了这么多年的法，我学到了什么？又理解了多少？我真正得法了吗？我很幸运，终于在2016年真正背法了。要是早早的把这么好的法背下来，该有多好啊！可是师父没放弃我这个不争气又悟性低的弟子，时常的点化我，鼓励我，我才荣幸的得到了这么多。记得在第一次背完整部法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得到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背完第二遍，做了同样的一个梦，又得了一个大大的紫红色的大苹果。当背完第三遍的时候，做了同样的一个梦。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所以我就一直坚持着背法。背法让我认识到许多常人不知道也始终明白不了的理。背法中有许多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心，不知不觉的没有了。背法让我自己知道怎么修了，会自己深挖执着心了，并且能时常的发现执着心的萌芽，即刻抓住它，及时清除它们了。我渐渐的会修了，我很幸运，我终于会修炼了。这里边师父究竟付出多少心血，也是我难以想象的。我只有感恩，好好的修，好好的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就在前天背法，背到转法轮第四讲第二小节业力的转化的时候，背着背着，我就感觉我已融入法中，突然知道自己的根本执着是执着自我，突然明白了我最该修的是忍。背着背着，突然的明白了，没有矛盾咋修啊？这句法的更深的含义了。整个下午学法都是这样的状态，不断的背，不断的明白法理，不断的知道自己今后怎么修了。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都是这个状态，我终于明白了，学法就得是真学，让自己的身心融于法中，用大法的法理来指导自己修炼，按照师父说的每一句话对照自己的行为修一丝一念。我记得刚刚开始背法的时候，就感到师父点化过我三次，背文字，背内容，背法。真的是这样，开始只顾着背文字，后来把每段话的内容理解了，再后来就是背法了。现在就是真正的按照法，按照师父讲的话去修了，比如修自我，修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真正修炼就是修炼人这颗心。从法中我知道我的人生道路已经改变了，那是一条修炼的路。在这条修炼的路上会有许许多多的磕磕绊绊，那些磕磕绊绊就是一个个的执着心，每一个执着心后面都有一个滋生它的肠，那个肠就是私我。由此在我这个层次上知道了，我的整个修炼过程的主线就是执着自我，修炼就是修取自我，从执着自我中延伸出了许许多多的执着心、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好奇心、自以为是等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每个层次都要去掉许多的执着心，最后把自我、假我彻底解体。每个层次都是如此，一直到那个真我显露出来，主宰肉体、肉体上的思想。当然，在修取每个执着心的时候，先取忍，修忍。比如出现了争斗心的时候，先忍住不发火；出现显示心的时候，先去忍住不多说话；出现嫉妒心的时候，先忍住不去抱怨、不挖苦等等。在整个修炼过程中，一直都得修好这个忍，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实践中，我感悟到修炼者在常人中形成的个性不同，修为的侧重点也不同，但最终都得在真善忍中归正同化。以上只是在目前层次所悟，如有偏颇，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出现问题的原因都是学不进去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日。看看自己和周围不少同修的经历，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有的表现是被各种所谓的病态折磨，有的甚至失去了人身，有的被执着心苦苦缠绕无法突破，有的长期处于在困境中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在困境磨难中消极承受，在无奈中苦苦坚持，有的表现是很少看书学法，甚至不学法，有的虽然在学法，但是不能用心学法，学法不入心，不能静心学法，就不能融入法中，没有在法中得到感悟，明白法中的法理，就体会不到法中的奥妙、乐趣和力量，也就没有了动力，逐渐就会把学法流于形式而无所得，失去了法的支撑和改变，什么都无从谈起。师父一再告诉我们的三件事，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学法，这就是基础。修炼，往天上把着大法这个上天的梯子不停攀登，梯子不爬了，甚至脱离开了，结果不用多说。所有修炼遇到的磨难、干扰，他们首先要做的和所有的目的就是一个，不让你修炼大法。开始和一直采用的就是先断开这个人和大法的联系，让这个人离开梯子，这是他们认为最能达到目的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所有因为在磨难中离开大法的曾经的学员，这些邪恶干扰就是不让他再去学法，不让他再接触到大法，这需要他身边的学员帮助和启示。修炼中每个人走的路，具体的过程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也没有榜样，遇到的磨难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本质，邪恶的目的和办法就这一个，就是断掉学员的根。所有在磨难中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学法入心，并且不懈怠，懈怠就是因为学法不入心造成的。我很长时间被常人的执着缠绕，学法开始懈怠，到最后很长时间不学法了，执着越发的猛烈，有时候做的连常人都不如了。同修帮助我克制常人执着再精进时，自己还很气愤地找各种理由不听，其实是执着的观念和业力。最后还是通过主意识克制自己的欲望，开始学法，在法中才逐渐的清醒和认识上来。 所有精进的大法弟子最大的特点是用坚强的意志克服了各种阻挡学法的干扰而学法不殆，融入法中，越学越有乐趣，越学越有体悟。不管是采用背法还是其他学法方式，都是从内心越来越离不开法，越来看到越多的东西，越来越觉得法中包含一切，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每天主动积极地做着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动力。背法是学法的很好的办法，因为背法的时候心不静下来，根本没法背，就会强制自己消掉干扰。如果能坚持下来，就会体会到学法的乐趣。把学法当成苦的只有业力和不好的观念和邪恶的干扰，真正的自己是把学法当成最大的幸福。回顾自己做的比较符合法的要求的时候，都是在学法精进和背法的时候。再就是在人的各种干扰中遇到学不进去法、不想学的时候，我就再看一下师父转法轮以外的其他讲法，看看精进要旨等，很快状态就又找回来了。转法轮涵盖了一切，但是师父为了从各个方面和不同情况下解转法轮而讲了很多的国内外讲法和经文，也是给我们修炼做指导的。我们限于自己的层次，很难一下从转法轮中悟到，那就需要看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同时也需要关注一下明慧网站随时发布的学员交流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我们要与师父的要求一致，基点永远不能错，圆融师父所要的就是我们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